是讲生活，物质的生活一定是平等的，没有特殊优待的，没有，生活穿的吃的都是一样的，所以这是平等的。那么这是佛给这个团体所立的这个七条规则，那么参与这个团体呢，必须要遵守。佛的团体是四个人以上，四个人以上同住在一起，能遵照佛这个七条的教训去做啊，那么这一个小团体就称为僧团。诸位同修在此地一定要知道，出家人四个人在一块共修，遵守这个原则是僧团。如果你家里面这个夫妻儿女也有四个人在家里头也这样修法的时候呢，你那个家庭里头也是僧团所以这个僧不是指出家人大家说一出看僧的出家人，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僧是什么呢？僧是团体四个人以上组合在一起，这个团体叫僧僧是团体的意思，不是指出家人所以以后这个僧呢，在中国就变成出家人的专称了他的本意也不是这样的本意是指团体指团体所以在家同修或者是你们居士有四个人以上有一个居士修行的道场，像在我们中国这个居士林连社了，有很多这个精舍完全是居士们修学的四个人以上以礼事契合来修，都是真正的僧团真正僧团。那么僧团如果出现在这个世界，是非常稀有而难得，一定得到诸佛护念，龙天拥护。不但修行的人有福了，这一个地方都沾光了，这个地方不遭灾难为什么呢？他有真修仙人住在这个地方，有大福德的人住在这个地方什么人叫大福德呢？依照佛这七条修行的是大福德人我一出家对于僧团就非常向往，非常羡慕，一直到今天我都没有遇到过我自己道场人虽然也多不是僧团，每个人意见不一样，想法看法都不相同，所以僧团出现真正是稀有真正是可贵的为什么四个人在一块不能舍弃自己的意见还要坚持自己的执着呢？这叫放不下了看不破放不下了，这个难呐我们再仔细看看历史， 古人所讲啊，三人同心，其利断金啊。三个人一条心呢，这个离世活活就是一条心啊。在中国历代这个开国的帝王，你们去看，实在讲，我仔细留心历史，没有超过十个人的，都是五六个人、六七个人，他们一条心，就能够建立一个政权。能够绵延几百年，佛法里面四个人以上啊，在一块组织这个僧团呢，就能把佛法红遍到全世界啊。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僧团最初在鹿野园成立。六个人啊，释迦牟尼佛一个人带着五个学生，鹿野园五比丘啊，就这样起家的啊。六个人就依这个七条在一块共住啊。这是僧团的出现，三宝的建立啊，这是佛法僧三宝居住了。以后这些弟子是他们参加进来的，最初建立的是五比丘啊，佛与五比丘啊。所以谁能够把自己舍掉，舍掉自己的成见，舍掉自己的得失利害，才能把这几条圆满的做到。如果是放不下舍不得，那就没法子了啊，那就做不到了。所谓的是叫貌合神离呀，啊，表面上好像是同住在一起，其实各怀鬼胎呀。这个鬼呀，就是贪嗔痴啊，啊，每个人呢都有贪嗔痴啊，啊，所以这个就不是真正的僧团了啊。那么我在过去在台北有一位赵默仁老居士啊，这老居士已经不在了啊，那么也非常的难得啊。有一次他请我在功德林吃饭，火车站旁边，台北火车站旁边有个功德林，请我吃饭。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请我？哎，他说我今天有一桩事情要向法师请教啊。哎，我说不敢当啊，这老居士他这个学佛比我早啊，成就也比我殊胜的啊，我们是后学。他很客气啊，我说什么事情啊，你这样子挂在心里啊。哎呀，他说我想来想去啊，现在人造的无念罪呀，就是要堕地狱啊，这怎么得了啊？我说什么罪堕地狱啊？这破活活身呐！啊，我听说这个，我想想，哎呀，我说老居士啊，放心，怎么
来好好吃菜，不要去理会这些。他说为什么？我说破猴和僧确实是堕阿鼻地狱的业因。我反过来问他去，我说老居士，你在哪里看到猴和僧的？我这一问呢，他也笑起来了，根本就没有活生嘛，不要去你去破坏生团，他们里面自己就不活，这哪有生团？如果他是真正活生团，你们在外面造谣生事破坏，那是多阿鼻地，他们里面自己都打架，自己都吵嘴闹是非，那是什么活生团呢？所以我说我从学佛起就很留意，我说我走了很多地方没有看到人活生的，我说你在哪里看到活生的？他笑起来，事情就解决了。啊，无逆罪里面就有破活生啊，所以活生在想破也找不到啊，没有啊。再看下面啊，欠250人者，这是指的释迦牟尼佛的长随众啊，总共是有1255人，那个五零头啊省略掉了啊，实际上呢是2255人啊。那么这些人从哪里来的呢？三家社师资共千人啊，这个家社有三个，家社是姓啊，他们三个呢是兄弟三个人，在当时啊可以说他们都是宗教领袖，都有自己的信徒，其中优罗频罗迦叶，他有徒弟500人，另外呢，他有两个兄弟。每一个人呢有徒众250人，所以他们三个人连他们的徒众啊就1000人啊，就1000人。这个生子木莲就是大木建莲尊者，跟这个释利弗尊者，这个身子就是舍利弗啊，这是两个人，身子木莲啊，身子他是用这个中国意思翻的啊，梵文呢就称舍利弗啊，舍利弗跟木建莲呢也是属于宗教领袖啊，他们每一个人连他的徒弟啊有100人，这两个人呢就是200人啊，以后啊他们听了佛的说法感动啊，都皈依佛，作为佛的弟子，他这一做佛弟子，他的那些徒众啊都带过来，都以佛为师啊，所以这个样子就有2000啊，就有1200人。另外呢，有迦叶子，这个也是啊，也是子等，他们有50个人。啊，这个也是慕道而来的。啊，释迦牟尼佛接受了他们。啊，那么他们50人，这就是1250人。那么加上最初在鹿野园的五比丘 所以总共的人数是1255人啊，这是说明他们的这个僧团人数来由。那么这些人啊，是借佛成道，先得度脱，感佛深恩，常随从也。啊，所以他们这一批人变成了佛的常随众了。啊，变成常随众。佛到什么地方，他们就跟到什么地方。敬佛的一生，一直到佛入灭之后，他们才离开。啊，佛在世的时候，他们都跟在佛的身旁，所以这个集结经藏的时候，一定把他们这些人统统记录在其中，因为这些人都是参加法会而没有学习的，其他的人啊来来去去那都省得掉了啊。底下经文说：“皆是大摩罗汉，众所知识。”这一句是说明这些人实际的身份。这些人正是佛在经上常说：“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我们非常感慨，现在连4个人呢、啊，在一起共住修六合敬的都没有，释迦牟尼佛居然有1255人在一起居住修六合敬。这样的团体空前绝后啊，到哪里去找的？好，看了这两句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不是凡夫啊。那凡夫早就超凡了天了，这是哪里能够活活的啊？他们都是大摩罗汉。这个大摩罗汉是指什么人呢？师弟再往上去就是等觉了。他们里面身份最低的就是法云地的菩萨，等觉菩萨，其中还有不少是古佛再来，已经成了佛的啊。现在释迦牟尼佛在这里示现成佛教化众生，他们来现身做释迦牟尼佛的学生啊，先当外道，然后听到释迦牟尼说法，故意装得非常佩服，非常羡慕，才皈依佛做佛的学生，唱戏表演给我们看的啊，在后台上呢都是祝福大菩萨再来的，他原来不是凡夫啊，所以
这个这么大的僧团，离世契合合做得那么样的圆满啊，原来不是凡夫嘛啊。这是大阿罗汉的意思啊，这个大是大乘啊，小乘阿罗汉就是断了见思烦恼的这个四果罗汉，这个大乘阿罗汉，阿罗汉如果用中国的意思来翻呢，这个阿翻作五啊，阿翻作五，罗汉翻作学，所以他的翻成中国意思是无学。这个无学用现在的话讲呢，毕业了，他学的东西学完了，他的学分学完了，毕业了啊。所以我们现在讲毕业啊，那么在佛法里面呢成无始啊，他所学的东西通通学圆满的啊，就是小乘阿罗汉小乘法毕业了啊，他学完了，这个大乘这个法的时候呢，到法云地的菩萨就学完了啊，那么往上去这个等觉，等觉是后补佛了啊，所以叫这个后补位这个补处菩萨啊，那么哪个地方众生机缘成佛了，成熟了啊，需要佛去度化众生，他跟他有缘呢，当然就实现成佛了。所以到这个法云地，这个大乘就毕业了。众所知识，众是大众，此地这个众可以讲是九法界的众生啊，不仅仅是六道啊。声闻缘觉菩萨对于这些人都知道，都听说，可见得他们的知名度是非常之高的啊，人人都能够称道啊，所以这叫众所知识。注解里面给我们解释阿罗汉，阿罗汉也含三个意思，是在讲的比丘是阿罗汉的因地，阿罗汉是比丘的果地啊，比丘修学圆满了，证了果了，就称为阿罗汉啊。比丘其四是在学，阿罗汉是毕业了啊，是学完了。所以他也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是应供啊，供是供养，应是应当接受大众的供养啊，他应当接受啊，这个就是其四果，在因地自己道德学问没有圆满的时候，没有成就的时候，这是其实啊，其实维持自己的生命，切法维持自己的慧命啊，在佛法里面讲命有两种嘛，一个是生命啊，一个是慧命。生命呢得自于父母，慧命得自于老师啊，所以老师跟父母的恩德是一样大啊。那么像众生呢，其实维持生命，向佛菩萨求法，这个滋养自己的慧命，这在因地， 现在呢，在果地上圆满的。你圆满之后啊，他就是天人师啊。啊，在这个六道，在九法界里面，他是老师的身份出现。这个是第九地法师地，是第十地九师，九地是法师。啊，所以他应当啊接受大众的供养，啊，他有这个德行，啊，有这个能力。第二个意思呢，叫杀贼，这是破恶果。有一些人看到这个字样啊，生了疑惑，这个佛教大戒，这个第一条戒不杀生呢，乌罗汉还杀贼呀？这什么人都提出这个问题呢？给我说的呢？方豪先生，在台湾你们知道是天主教这个神父啊，方豪啊，我在台北跟他住得很近啊，我们算是邻居啊。他是这个，他有个教堂啊，就在我住的这个附近。那个时候他是政大文学院的院长啊。那么他有一天给我谈起，这你佛教不杀生，乌罗汉怎么杀贼？是这样，这个贼是什么呢？这个贼叫烦恼贼啊，贪嗔痴慢疑，这烦恼贼呀，啊，啊，意思就是烦恼断掉了啊，这个贼没有了，消灭掉了。是这个意思啊，不是真的看到这个小偷啊盗贼的时候去杀他，那个就错了，他把这个意思解错了啊，意思解错了啊，他不知道这个贼是指的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名烦恼都叫做贼啊，因为贼他能够啊把我们的财物啊偷到去了啊，偷到去我们受了损失了。佛给我们讲，那么这个三种烦恼把我们自信里面的智慧德能障碍住了，就好比这个盗贼呀把我们的智慧呀功德偷掉了一样，所以用它来比喻啊，这个比喻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杀贼就是烦恼断掉了。第三呢是无声啊，无声呢叫不摸果，无声就是不生不灭。六道凡夫有生死轮回，这是苦不堪言。没有人有能力超越轮回，没有人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佛出现于世间。佛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你们自己有能力解决，他绝对不会来啊，来没有意思，你有能力处理这个事情，他何必要来呢？你们想解决而又没有这个能力，解决不了，那佛是一定要来啊，不来这对不起人呐， 所以佛为一大事因缘呢，出现于世。啊，什么事情呢？生死大事。啊，这个芸芸众生之中啊，有一部分觉悟了，觉悟到生死大事，要想了生死，要想出三界，要想真正做到不生不灭，只要有众生有这么一个愿望，佛一定会来帮助我们。啊，所以佛出现于世，教给我们修学的方法。啊，那么阿罗汉果然达到了，啊，无生。啊，当你发愿的时候，魔就恐怖。现在你真的超出了，啊，真正超越三界了。啊，那么这个是阿罗汉的三个意思。看这三个意思，或有会解脱、具解脱、无意解脱三种不同。在阿罗汉里面有前身的等差，啊，种种不同。佛法里面把它分为三大类，竟是无疑解脱，故名大。那么这个三种罗汉，第一种啊，叫会解脱罗汉，这个就是属于小乘的。天台大师判教，判这个四教藏通别圆，就是藏教的阿罗汉。啊，为什么说他是会解脱呢？他修行呢，是依据四念处，四念处是观慧，啊，是观慧。四念处第一个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啊，这是我们今天讲啊，宇宙人生观。啊，佛教他用这四种方法修正我们错误的观念。啊，所以小乘修学这四个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个大乘法里面也不能离开这个基础。啊，大乘是建立在小乘的基础上，而小乘里头最重要的就是四念处。天台大师讲四念处讲得非常详细，啊，那么他有他的讲法是藏通别圆，啊，四种四念处。啊，那么由此可知，四念处既然通大小乘，这个三十七道品啊，当然通大小乘。啊，第二种啊，叫具解脱罗汉。那么这个是大乘法里面修学禅定的。禅定呢，这就是定功界。啊，人得禅定，三昧心行 这个定能伏烦恼。诸位要知道，定虽然不能断烦恼，它能伏烦恼，就是烦恼虽然没断呢，决定不起作用。如果是很深的禅定，这烦恼等于是断掉了。那摩罗汉证的，这小乘摩罗汉证的是九次的定，他这个定功的程度啊，是达到第九段的功夫了，这超越三界了。第八段不能超越三界啊，所以这个八定以下的四禅八定叫世间禅定，第九定呢超越了啊。那么到第十个层次、十一个层次、十二个层次，那就更高了啊。这是讲的菩萨化身大士，这菩萨了啊。这个无以解脱罗汉，当然他们定功智慧境界绝对不是前面两种能够相比的。为什么叫无疑呢？这是说他的智慧现前了。在教下里都讲啊，这些人大开圆解，一切疑难的问题他都能给你解答，所以叫无疑了啊。那么这个就是底下讲的化身大士了啊，他们已经破了无明，正得化身啊，是大开圆解的这样的身份的人啊，所以这就成大了啊，确确实实。他是大菩萨再来的啊！我刚才讲的化云地的菩萨了，因为他大摩罗汉的啊，这大乘无学是化云地啊！啊，那当然无疑了，什么问题到他们呢都能解决了啊！所以他们是无疑的摩罗汉啊。又本是化身大士，世作声闻，正是不思议法，故名大也。这是把他的这个真正身份为我们说出来啊，这就是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这个地方众生语言成熟了，跟释迦牟尼佛有缘，释迦牟尼佛到这儿来教化众生，一个人唱不了一台戏啊，释迦牟尼佛唱主角还得要有很多配角来啊，这配角到哪去找了？诸佛来当配角。彼此在本地里面决定是平等，没有高下之分，但是前台上表演的呢，哎，有做主角，有做配角，有高下之分。释迦牟尼佛做老师，这些人做学生，有四生之分。其实这里面有很多成佛在释迦牟尼佛之前的啊，这叫佛佛道同啊，佛与佛互相支援呐、啊，互相拥护啊，来成就一切众生啊，绝对没有自己 名分之争的，一切都为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那么像这些地方我们应当要学习。法身大师通知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就称之为法身大师。在别教是初地以上，别教是初地菩萨以上，在原教呢是初度以上。那我们这一部经这个法门是属于原教，跟华严法华相同啊。初度菩萨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这就是法身大师。所以法身大师总共有41个阶级，这41个都叫法身大师啊。所以华严经上说41位法身大师，就是这个意思啊，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这个40个位次，再加上个等觉，就是41位法身大师啊。所以他们的身份呢是这样的人啊，不是普通人呐。世作声闻，世是世心，就是来表演的啊，变现一个小乘摩罗汉，变成一个凡夫模样啊。释迦牟尼佛当年不但这个僧团里面啊，这些弟子是法身大师诸佛来化身的，来变现的，就是他在家护法的那些在家的弟子们，这些过往大臣也都是法身大师变现来的。像我们前面跟诸位介绍，波斯匿王、乞陀太子、戒孤独长者，都是法身大师变现出来的啊，共同来台前台后啊，把这场戏唱好。如果不是佛菩萨再来的，谁肯把家里黄金拿出来布地呀？谁肯呐？菩萨来表演的呀，表演给大众看。结果长者黄金布地请释迦牟尼佛讲，释迦牟尼佛一定是了不起的啊，否则的话他怎么肯这样做？所以对释迦牟尼佛讲的话了，听了就相信了，这就得受用了啊。在表演的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凡夫做不到的。正是不思议法，正是证明他们这些来表演啊，佛为我们说这个不思议法，这一些人给我们作证的 啊，他们没有反对啊，听了个个拥护，个个欢喜啊，个个赞叹啊，这就是为我们来做证明，帮助佛弘扬这个法门，所以这称之为大摩罗汉啊，不是普通人。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啊。